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讲讲这些民众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第一，他们挥舞着棕树枝，这一举动是专门用在君王身上的。第二，众人们所做的事情就是高声歌唱，这是众人们所做的第二件事。以色列人在欢迎耶稣进入圣城，实际上他们是把他作为以色列的王来欢迎的。耶稣是什么时候到耶路撒冷的？他被钉十字架又是发生在哪一天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涉及到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五章的42-43节，传统观点完全依据圣经上所记录的，也就是耶稣是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被钉十字架的。那么安息日是哪一天呢？是星期六。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这里的一个基本事实，在庆祝逾越节期间有两个安息日，也就是说那年逾越节的安息日正好就是在周五。有两处经文验证了这一点。第一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8章1-2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在希腊原文当中，这里的安息日不是一个单数，而是复数，这让很多圣经注释书的作者和翻译们呢感到很困惑。不过如果这一年逾越节的大安息日和平常的安息日分别是周五和周六的话，那就有两个安息日。安息日这个词当然就是复数，就没有问题了。所以那些妇人们不能去膏抹耶稣的身体，要一直等到安息日结束，也就是要等到那连着的两天的安息日都结束以后才行。第二处经文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请看约翰福音的19章30-33节，大家往后翻，约翰福音19章30-33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日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大家看明白了吗？犹太人想要安葬耶稣和一同定死的人，因为那天晚上他们要为安息日做预备。有幸的是，约翰是福音书的作者当中唯一一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就是第二日不是平常的周六安息日，而是大安息日。这里提到的这个大安息日，不同的中文译本翻译有所不同。和合本 把它称为大日，当代译本翻译为大日子，而中文标准译本称之为大节日。所以我相信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次序。顺便说一下，不是只有我持有这种观点，很多非常谨慎的解经者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他们的解释呢确实让我很信服。那么现在大家可能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以前在周五纪念主耶稣的受死，而现在看起来实际应该是在周四来纪念，那么我想把周五的受难日改为周四吗？不是。就像我明知12月25日不是耶稣的诞辰日，但我不会去改变它一样。重要的是，就像我前面讲过的，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庆祝他的复活，这才是最重要的。前面我花了这些时间，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约翰福音第12章12到13节所发生的事情的背景。而这个背景呢，信息确实非常有帮助。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讲解了对于最初的逾越节的一些教导。也许大家还记得第一个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那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灭命天使降临，所有希望保全自己长子性命的人必须挑选一只羊羔，杀了它，把它的血涂在门框上，那谁家里的门框上有血，灭命天使就会越过这家，这也是逾越节这个词的来历。摩西告诉民众要在尼散月的第10日挑选他们的逾越节羊羔，要把它留到第14日，然后在晚上宰杀了它。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请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12章，出埃及记的第12章，请看第3到6节，出埃及记12章的3到6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10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历史历代以来，犹太领袖们教导民众要谨守遵行摩西在第一个逾越节的各项指导，所以等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在尼散月的第10天，在那一年是个周日，人们带着预备好的羔羊来到了耶路撒冷。前面提到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1世纪有一年曾经做过一次统计，逾越节期间所宰杀的羔羊的数量达到了256000只。如果每只羔羊所代表的家庭人口不超过10个人，那么在逾越节期间就有将近300万人涌进了耶路撒冷城。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时间顺序，在尼散月，也就是我们的4月份，这些事件的次序是这样的。第10日，也就是星期天，逾越节的羔羊被带到了耶路撒冷，耶稣也在这一天到了耶路撒冷。第14日，也就是星期四，羔羊被宰杀，耶稣也在这一天被钉十字架。第15日，星期五，以色列人都在救赎中安息，罪的代价已经被偿还了。在大安息日之前的那天，也就是星期四，发生了什么呢？耶稣基督被挂在了十字架上，神的羔羊正在偿付整个世界罪的代价。 与此同时，犹太人在宰杀他们的羔羊，来纪念当年在埃及所蒙的拯救。耶稣是那最终的逾越节的羔羊，但是人们却看不到这之间的关联。在第十五日的星期五，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大安息日这一天休息。这种安息是在纪念所蒙的拯救，而耶稣被安放在坟墓中，表明罪的代价已经被付清了，人类从此可以永远安息在他们的救主当中。大家想想看，之前的那个星期天，犹太人赶着他们成千上万的羔羊涌进了这个城市，谁在他们当中呢？主耶稣。他的周围到处都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些羔羊要被杀，来纪念以色列过去所蒙的拯救。除去世人罪的神的羔羊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大家能想象出这个画面吗？他作为那个最终的祭，那个从天上来的羔羊，被成千上万要献祭的羔羊所包围着。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当我们目睹这些最后一幕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救助的计划是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对于当时有些困惑的门徒们来说，他们并不了解整个故事。直到后来他们把圣经当中的预言和这个象征性的图画联系起来以后，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六到第十八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也就是说，拉撒路复活的新闻已经传开了，而且拉撒路还活着。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神迹向人无可辩驳地显明了耶稣就是神。现在那些犹太领袖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先回到第十一章的五十三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再看第十二章的第十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大家注意第十一章的五十七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结果呢，耶稣大张旗鼓地进了城，而这些领袖们不得不靠边站，旁边的民众呼喊着赞美他们的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的确，宗教领袖们此时非常沮丧，请大家看第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里的看哪可以翻译为看看这个场面。我们想杀了他，而人们想让他做王。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不信的人想让上帝之子住口，但又不得不看着上帝之子被人尊崇。我妻子和我以前看过尼克松总统的葬礼，在那个葬礼上有人祷告，还有游行队伍，现场有几百万人，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也在播放，而通常这个时间段都是用来嘲笑诋毁基督信仰的名声和价值观的。 然后轮到著名的福音布道家葛培理站起来讲道了。大家看到过这一幕吗？当时现场有几百万拒绝接受神的人也正在观看，自由派的各大媒体也不得不聚焦在他身上，一群不敬虔的政客们也坐在那儿，而葛培理就站在那讲道，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称每个人都是需要救主的罪人。我当时也坐在那儿，不停地在说阿门。这让我想到了环球广播电台，他们现在使用希特勒过去的那个宣传总部作为广播福音的电台。我也想到了过去无神论的罗马尼亚政府，曾经被一个恨恶神的人所统治，在他死后没几年，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城市阿拉德，有七个人走上了一个搭建的简易舞台，从神学院毕业了。他们当中有一位是牧师，曾经受到过政府极大的逼迫，被下过老鼠药，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被窃听。如今他与一个牙科医生、一个工程师还有一个报纸编辑从神学院毕业了，从此走出去开展福音的事工。所以在第十九节这里，那些恨恶耶稣的人不得不站在一边，听着民众们高声的歌唱，赞美他们的弥赛亚。那些领袖们只能在那里哀叹，看看吧，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弟兄姊妹们，大家要记住，任何反对基督的行为都是徒劳无益的，人是无法阻挡至高无上的神的计划。神不会绞尽脑汁制定出华盛顿的一项最新决定，不会对现在所谓的新时代运动而感到紧张，神也不会就三位一体的问题而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人耗尽毕生的精力来敌对基督，来拒绝耶稣，竭其所能来嘲笑他。我们可以在政府机关里看到这些人，在大学校园里头，在新闻媒体的编辑部里，在各大公司里，在自由派的讲台上，到处都有这些人的身影。他们唯一能败坏的，最终只能是他们自己。我还想到了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无神论者伏尔泰。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都看到了一个犹太人的作为，创建了基督信仰。我要让你们看看一个法国人的作为是如何摧毁他的。他拿起手中的笔，攻击天国的堡垒。在他死后，他所住的房子被日内瓦圣经协会买下来了，作为仓库，用来存放印刷好的圣经，以备随时发货。真的也很富有讽刺的意味。人是无法阻挡至高无上的神的计划。而此时的法利赛人应该举起白旗投降，拜倒在他们的弥赛亚面前。我们后面会讲到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做。过会儿我们就会明白，约翰在后面所讲述的内容并非巧合。大家要记着，在第十九节，那些法利赛人说，看哪，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接下来，来自于外邦世界的代表要来见耶稣。请大家看第20-21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为什么要来见腓力？因为腓力是个有希腊语名字的一个门徒，实际上这个名字与腓力王的名字是一样的， 在当时是个很流行的名字。腓力是希腊的一个能征善战的君王，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所以这些希腊人来找腓力，希望他来安排去见耶稣。实际上在第21节当中所用的这个动词求，可以翻译为他们不断的请求。那么接下来腓力为什么好像有点迟疑呢？他为什么非要先去找安德烈呢？第22节告诉我们，腓力去告诉安德烈。一方面，腓力不太确定外邦人是否可以去见犹太人的弥赛亚。另外一方面，如果所有的人都吵吵嚷嚷的来见耶稣，耶稣当然不会去见他们了。当然了，这是腓力的想法。要知道，耶稣现在已经是个相当有名的人了。从人的角度来看，你在有了声望以后，别人就很难再见你的一面了。你会隔离在你自己个人的世界当中，你会猫在私人的豪宅里，待在私人的会所里，坐着私人的游艇，甚至是私人飞机。想见我一面，等着吧，还不定猴年马月才能轮到你呢。君王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高高在上，你是很难能够见上一面的。但是主耶稣却完全颠覆了这一切，你总是可以去找他。为什么呢？因为就像约翰福音第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无论什么人说我一定要见耶稣，耶稣从来都不会拒绝。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信息，福音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如果我们把镜头转向未来，我们会看到，这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遭到了人们的弃绝，但是在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中，那将是他的加冕的典礼。这次耶稣来，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朋友也抛弃了他。但是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按照腓立比书第2:10-11所说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在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当中，人们给耶稣戴上了荆棘的冠冕。而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中，我们会看到他升到天上的宝座，有着无比的荣耀。这些都教导我们，人们的各种行为，对基督的拒绝和接受，所有发生的这些事件，都是至高无上的神在他的手中来掌管的。在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他就计划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日子。问题是，你在被救赎的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耶稣最后会来到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预言终将会实现，就像他这次来到耶路撒冷一样。那么他再来的时候，你会站在哪里呢？我只能祷告，那时候你已经向这位王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在天国中与其他人一起歌唱启示录第5:12的内容，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称颂的。约翰在启示录第5:13-14接着写道，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虽然在那极其短暂的片刻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了民众们的欢迎欢呼，但是在几天之后他就遭受了所有人的弃绝，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献出他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天父，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荣耀的救主有一日将在荣耀当中降临，他要亲自再次来到这个地上，他要亲自再次的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天父，我们期盼着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我们期盼着与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早一日面对面的相见，从此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何等的荣耀。感谢天父，你这个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它也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